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安息日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130首。聚会啊，来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属灵征战的准备啊，属灵征战的准备。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受洗啊，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那我们都会说，我们是脱离撒旦的权下啊，来归向啊光明啊。那么，既然啊我们的身份也不一样了。也按照启示录所说的啊，我们受洗啊，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之后啊，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六节有说了啊，是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啊，所以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就成为神国的国民啊。那么既然我们的在属灵的身份不一样，但我们的在世上我们肉身的身份不会因为受洗之后就翻了，没有啊，我们一样，我们在家里是做为人父母的，为人子女的，在社会上我们是做老板，是做员工的，这一概都没有改变啊，只有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改变啊。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8章有记载，当时的比拉多就问耶稣啊，说你是以色列王吗啊？那耶稣跟他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啊。这个是约翰福音的18章36节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国民，那耶稣又说我这个国不属这个世界啊，那显然这是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身份。好，那我们既然要有这个新的身份呢，我们来看一段啊圣经的记载，我们一起来读经，哥林多后书的15章17节，新约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252页啊，新约252页，5章17节，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这里说哈，若有人在基督里啊，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今天我们都说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就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新人，而这个新造的人不是说又再造一次你的肉体，而是在属灵的生命被更新，就像是新人一样。然后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说在过去还没有受洗以前的观念，其实有时候我们还是存在的。我说受洗之后没有完全没有说帮你的洗脑洗得干干净净的，如果有还真的很好，但是没有，神没有去洗我们的脑，是我们的观念还有过去的记忆，过去的观念只是我们受洗了，那现在因为我们有新的属灵的身份，我们要怎么样都要变成新的。那这个都要变成新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需要靠着道理长长久久的借着道理把我们的观念更新，所以我们还是保留过去的观念没有错。所以有些人受洗之后呢，有些人的表现说奇怪，这个观念怎么还是跟以前那个拜拜的想法一样因为有时候他觉得这个比如说看到圣经，虽然是信耶稣不拜拜了，可是我觉得说哎呦，圣经你怎么可以随便破坏呢？这个是很宝贵，这要当成神一样的尊敬那就有点误会了啦这个圣经是受造之物，它不是神，只是它记载的神的话语。可是有些人就是好意的他没有恶意，他觉得说这是神的东西，分别为圣我也是这样道理教的，可是他就变成把圣经当成神的了那就是有时候还保留那种在民间信仰的，就是要有固定的东西这是记号，崇拜的记号，要有神像，要有圣物那其实在我的观里面，圣经给我的观里没有，神是灵，所以拜他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是看不见的然后说的东西叫做受造之物，都不是神。就算是你看到耶稣的像，你也不能去拜他，因为那毕竟是被创造出来的东西那何况是十字架，那根本不是神啊，那只是一个记号，它并不是神那这就是我们要更新的观念所以我们今天都成为了新人，不管我们受洗多久，这次才受洗的，或是我们已经受洗的50年、60年以上的我们要再一次的借着道理，再不断的把我们的观念继续更新到符合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需要。好，所以那今天要来缩小范围讲说，那我们今天有新的身份，要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接下来的部分，我就要根据以弗所书的第6章，从第10节到13节的这一段的范围来跟各位来一一的来说明我们要面对的这个属灵的征战该做的准备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经，以弗所书第6章，我们要读第10节到13节这节的范围就是只有这4节而已。好，那我就能够在这节的聚会来尽我所能的来跟各位来分享我所领受的道理。好，新约圣经274页，274页，我们一起来读经，从10节到13节，预备起。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阿们。在这一段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这段的书信的内容当中的最后这么一段那么在以弗所书前面都讲到，就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教会那怎么样让神的教会是兴盛光荣 有基督的香气，能够明白基督的奥秘，就是外邦人信主。所以在讲整体，我们整体教会跟主耶稣的关系。那一直到后面第六章的第十节开始，是讲到我们个人的部分要怎么面对属灵的征战，他后面在表达这个部分。好，那我们既然说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要面对的是属灵的征战，因为主耶稣说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 不至于被抓嘛。也就是说，如果当时耶稣说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要复兴以色列国，如果是那个那个国家的定义是土地人民主权，如果这样的话，那真的耶稣的门徒要拿起武器出来挡在耶稣的面，在耶稣面前抵挡那些要抓耶稣的人啊。所以耶稣才会说，如果我的国属这个世界，是这种世界上所定义的国家，那当然门徒都要拿起武器来要打仗了。可是耶稣没有，甚至于他自愿被抓，他跟那些人说，就让我的门徒走，让他们平安走。所以他们门徒不需要征战，是耶稣主动出来。所以耶稣讲的这个奥秘，就是神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征战，也不是真的叫你拿刀拿枪去跟人家这个拼命的，没有。虽然我刚有读到十一节，你要带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可是那真的不是拿武器的。在十四节以后讲的全部都是属灵的品德，属灵的观念，在抵挡魔鬼。这在下一次的道理分享我会一一的跟各位说明。那我们今天只做准备，装备是下一次再讲。那既然我们要做准备，所以准备这个工作很重要。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古圣徒的例子，像我们早上有谈到这个亚比该。好了，亚比该为什么他能够动作那么快，在短时间可以准备那么多的食物要送给大卫他们这一群人吃，那就在于他们平时的准备，就是技术的准备，物质的准备。如果说我有技术，结果呢没有米啊，不是有句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技术很强，结果没有材料，你变不出东西来。所以各样的都要准备好，技术要准备好，物质要准备好，器材准备好，各样的都准备好了。那等那种时候到了，我们该展现出来，我们就表现出来。所以这些准备的工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都在做的。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参加童子军啊，那时候才高一了，他就给我第一个观念说，就是好像是守则吧，说第一个是准备然后这是要做的工作。虽然感觉上就两个字而已，可是我们要做的准备那就多啦要学带活动唱歌一直背歌曲，然后学习怎么开会，因为要组织大家，再来要学求生技能，野外求生那个看那个方位然后怎么样就一根火柴要点起整团的火那这些都是准备。准备各样的能力之后呢，到后来你有办法去这个让自己平安的生存下去，也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那这是我记得印象，这是我小时候所知道的准备的重要性所以以前读古文就会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你平常都有准备，你就可以应付每一次要来的挑战。好，这个是准备的功夫所以我今天要表达就是准备要知道我们要面对的什么，我们才可以做好准备。好，请看第一个准备是什么呢？第一个准备叫做观念的更新。刚刚有说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属灵的征战呢？请看第十节，第十节就讲到观念的更新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好，现在我们今天受洗成为耶稣的门徒的基本的功夫，就是头脑要转一下了。所以第一个什么？因为你要面对跟魔鬼的征战，你要怎么样？是依靠 主是依靠主面对魔鬼的征战，而不是靠自己。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要改变。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在平常我们所听的道理里面，都隐藏在每个讲道的人的讯息里面。那其实只是这一次只是在复习而已。虽然常讲说靠主耶稣啦，依靠主啦，没有错，嘴巴讲一讲，可是我们事实上还真的要仔细的在咀嚼这一段的话。面对魔鬼，你要靠什么去打赢魔鬼？你全副武装，什么武装？你真的拿一把你的打造的武器去打他吗？没有用的啦，因为魔鬼也是灵，所以你要打破人的印象观念，面对全新的这个环境就是我们信主之后，物质环境不变，可是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学习是凡事依靠主，不管是面对属灵的征战也好，或是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我们多一份的依靠那就像那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想起神那么以后有机会分享到撒母耳记下的道理的时候，记载大卫王他已经当王之后，他国家安定了他就有一天他就在王宫想，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那神的约柜在帐篷里面，他就觉得不好意思他有那份的心说，我住的地方是这么豪华这么棒可是呢，约柜在帐篷感觉是常常可以搬家拆迁所以他有那个心意想要为神建造圣殿，他只是因为这个想法当然他有分享给加德先知他说很好很好，就当晚神就跟先知说大卫的心意他接收了但是没有在他手中完成，可是呢，神因为纪念大卫的这一份想起他的心，所以大卫什么事都没做只是想而已神就应许给他很大的福气，有大名然后这个保护他不受仇敌的扰乱什么什么然后这个保那王位直到永远，那个是，所以我读到这段我很感动，就是说其实大卫真的后来他还是有准备说他预备建材，可是最初他还没有预备建材的时候，神给他应许的大福气是在于他想到神了，他想起说神的约柜在会幕里面，他只是这个想法，神就收纳了，神就高兴了这就是一种依靠神的最基本的概念，要想起神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但有时候事情紧急都忘记神了先用自己的邪气啦，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所以说才需要说为什么要来听道理借着道理常常讲一样的话，可是就不断的累积复习，不同的人传达同样的讯息，其实那才可以让我们长长久久的累积所以在真耶稣教会没有什么名嘴说我都是听了哪个传道讲的道理让我改变人生，或许有，那只是少少的，绝大部分都是什么，以我的例子来讲，从小到大常常聚会，我都记不得哪个传道讲什么道理。可是为什么道理记得？是因为不同的人讲道，都讲一样的讯息，我是累积来的，那个才是长长久久，而不是跟随某个名人而去领受这个道理是大家都传讲共性之道。好，所以这个讯息一定要记住就第一个，我要观念更新的第一个。依靠神再来话讲后面又说依靠主的什么大能大力了依靠神是一个大范围，可是要去了解神他有能力，所以借由圣经里面记载的神，借由我们听到弟兄姐妹的蒙恩见证的体验，虽然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可是在传达都是同一个神等于说可以借由理性的看圣经的记载，以及感性的去听弟兄姐妹的体验这是可以吻合的，知道说我们所拜的神是有大能大力有的人是因为犯邪靠着神把他的这个附身在他身上的魔鬼赶走的那有的人是因为遇到生活的困境，或是不管是生病也好， 或是生活的困难，但是有时候却因为依靠主耶稣而得到事情的这个解决了。像有些人比如说安息日，我们都会勉励说安息日就是要休息呀。可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觉得说安息日我开餐厅，如果我店公休了，哇，那个收入会减少很多，有时候就很挣扎，要养那么多员工啊，如果营业额又没有到的话，那真的大家都养不起，自己也不用做了，所以很辛苦。当然有些人也是渐渐的进步，渐渐的去实行，说后来有一个有一个见证，就是他已经信，从小就信主了，是到了年纪很大开的餐厅，还是一样还是要他会来聚会，可是呢店还是照开，就员工去开了，但是呢但是还是就感觉就是没有做的那么完美啊。到几年前有一个场合遇到这个弟兄，他跟我说说他终于鼓起勇气安息日公休就不营业了，不营业每个月就少了4天的那个收入，而且这4天都是收入很多，占整个月的18%那个收入，所以他说啊也很挣扎了，但是呢既然决心下来去做这个，一个月后结算那18%没有减少，还增加了18%，等于主耶稣给他36%的这个填补了，所以他的体验，但这是这个弟兄的体验，但是不是说他马上信耶稣就有那么强的动力，他也是经过很久很久很久然后回头来真的去实行所以我要表达的不是就看那个成功的部分，是说是在于他的过程就长久的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所以有时候道理不是只听一次就懂了，有时候是一次听了当下懂，回去忘了再听第二次第三次，10年再听一次，20年再听一次，有时候就这样累积累积帮助我们更成长，更稳定的来守住这个道理所以要依靠主，然后要怎么要更具体的去知道神的大能大力，来加添我们的信心，更能够再回来原来的题目依靠主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准备这是观念的更新，因为过去就是会靠自己，现在多一份的依靠主我们的生活其实大部分都不变，就是唯一改变的是我们会想起神，比如说刚我们要吃饭之前都会心中默祷嘛，其实默祷有时候根本那几秒钟你连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都你用念的话还没念完你已经阿们了啦，默祷阿们了，那到底你有没有祷告什么？老实说绝大部分的情况大家怎么样不知道，以我来讲头脑空白但是我的领受就是就像大卫一样，我想起神了，神这样，所以在饭前的就那短短几秒钟的感谢默祷，就算不是悟性祷告，其实那就是一份一般我还没受洗之前就是东西来就吃了，那些为什么要默祷一下再吃，至少我想到神，我想起神了虽然没有办法讲那么多赞美的话语，可是至少我那个心意我态度已经展现出来所以有时候道理也没那么深也没有那么难行，是可行的，是大家都做得到最基本就是我要想起神，常常想起神，凡事依靠神，那是渐渐的进步那再来那因为要面对是属灵的征战，除了我们要了解神的能力之外就是要讲要做刚强的人就是要靠着神让我们强壮起来，或是强化我们好像我们今天骑机车骑车要戴安全帽不是我们变强，是借着安全帽强化我们的保护，我们不会受伤所以这个刚强的人是基于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依靠神然后了解神的能力，我们放心的能够面对这个勇敢的面对属灵的挑战，所以我们变成刚强的人这是逐渐逐渐的进步这就是观念的要更新，一定要依靠神那这是第一个属灵征战的准备那请看11节，11节是要来讲到 面对属灵的征战，这个军装很重要。可是他怎么说呢？好，我 分析给各位看了。十一节是第十一节是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的印象，在我小时候读这一节的时候，变成那个焦点会放在前面那句话，后面那个抵挡的魔鬼的诡计就给它丢到一边了。所以变成以前的想象，又加上圣经后面的插图啊，就是保罗观察他身边的罗马士兵的服装仪容所用的装备，他去连结这个圣经的所表达的道理然后怎么去面对魔鬼的征战的各样装备的对应这是保罗的观察。但是以前因为我们都有时候会被插图以及这段话的讯息误导为就是真的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还真的有人真的是穿军装了那就是我觉得有点误会了圣经的意思好像有听说有一些基督教会真的是穿军装在聚会那是听说的但我没有见过啦，也听有人这样报但是呢，从圣经里面讯息里面以十一节来讲其实先看穿军装的目的，最后一句话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要先了解你为什么要去跟为什么要穿军装，他的目的是要挡魔鬼的诡计。既然是诡计的话，那就是诡计是计划计谋，是脑魔鬼里面魔鬼的观念里面他的想法，这叫做计划。所以我们从这个结果去看回来，有没有前面那句话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显然就不太可能是实际拿的武器啦，什么头盔什么去抵挡魔鬼的诡计嘛，因为抵挡的是诡计这个东西如果说以物质来讲，假设魔鬼这个拿掉，你说用什么东西来抵挡诡计，诡计是看不见的东西啊，你怎么用武器去抵挡看不见的，因为那只是一个意识一个想法，我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我没有白纸字写出来在我的头脑里面，你拿什么挡我？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圣经有时候可以多一分的去思考所以很显然他的目的是抵挡魔鬼的鬼。如果一般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军队就是要抵挡对方的攻击，那一定叫那个全副武装一定是真的是拿枪啦，拿武器啦，全副武装啦以及各样的辅助的装备连那个半夜没有灯光的环境都靠着夜视镜还可以打到敌人，那就是真的，因为我面对的是实际的人。可是他这里讲的是什么诡计，所以这里所讲的装备绝对不是你看得见的东西。好，这是我这边跟各位来分享有时候读经可以从结果去反过来看。好，接下来我来分析十一节的第一句话，说他这里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那我们的目的是要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你要怎么样？要穿戴那这个是怎么讲？命令的，你一定要这样做，你要穿戴。好，重点什么？要神所赐的才有用那我这样一个一个讲好了，以基本上。先不论是属灵的装备以我们现在的用的物品来讲，你要衣服要穿起来，这件衣服才跟我们有关系。如果我们去买了一件衣服很漂亮很华丽或是功能性很好，结果呢买了之后呢放在衣橱欣赏就好了，从来都不穿的话，所以这件衣服跟我们是只有名义上的关系，但没有实际的效用，因为买了又不穿。真正要用的话就是穿起来彰显我们的气质嘛，穿出去人家说哎呀你今天好漂亮，你今天好帅或者我们穿起来哎呀这个鞋子哇这个真舒适那个弹性好，我打篮球可以跳得高，等于说你要穿戴起来才能够彰显它的功能所以这是基本的，你一定要穿戴，而不是看看就好知道就好，而去面对属灵的征战要用 我们在下一次道理分享会说，这些属灵的兵器你要去用它，而不是知道就好了。所以这第一个要穿戴起来才有功效，就像那个安全帽要戴起来。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晚间聚会，我同学跟我借摩托车说他要去载他的亲戚是慕道者来参加晚上有见证会，就跟我借摩托车就骑出去了，然后想说晚上聚完会再跟他拿钥匙就好了。结果开始聚会唱诗结束要祷告，就宣布要代祷了。那聚会前几乎都不会宣布代祷，就是我们讲到结束之后唱诗完毕才会宣布代祷，是聚会开始就宣布代祷，就说我这个同学出车祸了，然后就送医院。那我就想说，我第一个想说我同学怎么了，第二个我的摩托车怎么了。好，那聚完会之后，因为车子是我的啦，但我也要跟着去现场去看，先去医院看他，就脑震荡还好了，一些轻伤外伤，就住院一个礼拜就恢复。然后呢去现场看，这个不得了，这机车已经是车头跟车尾是对折碰在一起，所以这个车报废了。那我就看我的安全帽远远的滚到另外一边，就把它捡回来，安全帽没有破，好好的。可是我的同学脑震荡，所以他到底安全帽戴的怎么样不知道了。那一般我们就说把它戴好，然后就能够保护你的头了。好，那我们就是说一样，这就是生活的常识，要穿戴才能够发挥功效。再来，这个神的军装发挥功效的第二个是什么？一个重点是要神所示的，重点在这边呢。你要面对的是魔鬼耶，如果你随便拿一个东西就宣称说我靠这个东西可以赶鬼，那就是我以前看电影那个僵尸片那种啊，写符咒贴了就可以抵挡魔鬼来，那鬼来这个扰乱你，那个是电影，不是啊。圣经里面写的啊，那是要神所示的，而不是你自己幻想用物质的东西去抵挡灵界的魔鬼。魔鬼是灵啊，因为他是犯罪的天使，所以天使也是灵，他不是肉体。所以我们面对灵体的魔鬼，当然就不是用物质的东西可以抵挡他，这是我们要建立的基本的概念。不要被人家这个影响了，说那个什么睡觉的时候有圣经在旁边的魔鬼不会扰乱你，没有那个事情啊，受造之物。不要太认为这个都有什么神性，侥幸不谨慎，魔鬼就出来捉弄你。所以就是面对灵界的用灵界的方法，面对物质要用物质的方法，所以魔鬼是灵。那显然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所用的这些装备绝对要是神所示的。所以在下一次的道理分享，每一样的属灵的装备我都会连接到这一节神所示的，神所示的真理，神所示的救恩，神所示的信德，都是要神所示的，这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而不是我认为我觉得这样或是用什么东西去抵挡，那个都不是正确的观念。这是我们要建立的，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要整个观念要更新，所以跟过去我们的想象不一样。所以要所有的装备，我们属灵的装备都要从神来的。再来，要全副军装才有，等于说所有的配件要齐全，缺一不可。以实际的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观念来看嘛，比如说一个专业的战士，你一定要全副武装嘛，头要保护好嘛，身体什么要保护好，手上武器这些都要有，这些装备都要有。你缺少一个，比如说我全武装都有，就缺一个鞋子，就你走路出去踩到玻璃啊，你踩到钉子，你脚流血了，你就失去战斗力了。你虽然你武器很强，你有学习很多的那个武术技巧，结果你脚站不起来，你脚受伤了，你整跪在那里趴在那里，没有用了。所以任何装备缺一不可，因为 这会给我们致命伤害，这是生活上的体验。那回到这属灵的装备，我不是只有依靠一个属灵的装备就可以抵挡魔鬼，要整个配合哦。所以不只是要用真理，你要有从神而来的公义哦，从神而来偏的福音，这样子所有的属灵的讯息观念建立在我们的心。因为魔鬼是用诡计，所以到后来其实是斗智，你不是真的在那边那边拿什么法器去跟他决斗哦，那是电影在播的，不要受影响哦。真正圣经里面写的话，魔鬼都是用说谗言，用引诱的话语，所以跟他的话就是斗智，所以都是要用神的话语去抵挡他哦。像主耶稣去抵挡魔鬼的试探，全没有跟他什么剑拔弩张啊哦，那个武器拿出来就跟他厮杀，没有，这是靠着神的话语哦，这样来攻防哦。所以这是很重要属灵的观念哦，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讯息缺一不可。所以我们今天常会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讲叫做全备的福音哦，是都要讲齐的啊，而不是只着重某一方面哦，那个就哦会有偏颇哈。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不管是我们的基本的教义也好哦，我们的基本的十个信条都一样哦，就是我们都会按照圣经给我们讯息，都要讲到哦，都要相信，都要全备啊，而不是只顾你这个部分就漏的这个部分哦，那这个是我们的坚持哦。所以就像圣经里面写的，说的全副军装是要全副哦，不是只用一个而已哦。那当然我们这边符合这个条件哦，神所设全副军装有穿戴起来哦，那就是建立我们属灵的观念品德，然后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好，这是第二个，去了解这个军装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准备啊。那第三个，请看十二节，十二节的话，那是我们要认识我们征战的对象啊。那这征战的对象呢啊，这里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啊，那是跟谁征战呢？请看最后一句话，恶魔，就是跟恶魔征战。所以血气的意思就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在这里一直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就不再成为你的仇敌哦。在过去还没信耶稣以前，都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和睦会有仇恨，可是今天信了耶稣以后，你要观念更新，我们真的对象就不是人了哦。所以就像主耶稣在世上传的道理一样哦，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那个逼迫你的那个人祷告，很难，可是呢，因为这是耶稣给我们的道理，你要接受。那么所以人对你再怎么不好，按照神给我们的大方向想尽办法和睦，这才是我们要努力的。但是呢，要征战的对象是恶魔，就算恶魔对你再好，永远不可以跟他和睦，不可以成为朋友啊。所以有时候那个没有信主的人就会说，哎呀，那个哪一天哦，你遇到魔鬼现行在你眼前哦，你不要逃跑，马上跟他签约，他会让你赚大钱，小心哦，不要上当了哈。这是他们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信耶稣的观念来讲，魔鬼对我们再怎么好，绝不可妥协，绝不可让步，也不可以跟他有利益交换，都不要哦。因为哦，你求魔鬼去解决你的问题，那就是饮鸩止渴哈，那个鸩就是毒药。你口渴要喝水才对啊，怎么口渴去拿农药来解渴呢？那就是啊，这个加速啊我们自己的灭亡，这是用错的方法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对象是什么啊。所以对于魔鬼永远为敌啊，就算他啊没有伤害我们，可是呢，就是要境界。我们常说境界即偶像的物，就是不要跟他有瓜葛啊。那在以后也会有特别的啊，这个题目哦，就是属灵征战的对象啊，我会再更详细的来说明这个部分。好，那今天的部分只是准备，所以了解这个基本概念，就是征战的对象不是人，就是恶魔，就这样而已。好，不要跟人为敌。好，那关于怎么面对恶魔的这个 部分啊，在以后啊会有专门一节啊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个问题啊这个题目。好，所以要了解征战的对象啊，而不是而不是那个啊我们所想象的。好，那请看第四个哈，第四点的话，在十三节里面就说哈，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也就是说，我们去知道我们要面对属灵征战的各样的准备之后，它的预期的效果就是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就抵挡魔鬼要骗我们的话，它的诡计，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坚固我们的心，不受他影响，抵挡了，然后呢，而且只能抵挡了仇敌，还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就是说我们不会跟他两败俱伤。圣经给我们的训练就是，要么就全赢，百战百胜，胜了又要胜，而不是说玉石俱焚，圣经里面没有这种，就是两败俱伤，是只要按照神的方法，然后去做的话，这里预期的保证就是，你成功抵挡魔鬼，你自己还平安，没有后遗症，没有影响，你也不受伤，这个才是最完备的神的道理，而不是道理只听了一半，结果呢，就这部分有功效，结果你另外没有顾及到部分，你受伤了，那这样子感觉就不是全备的道理。那在这里所要给我们传达的这就是准备好什么时机来，当然不知道，每个人会遇到属灵的征战没有固定的时间就是有时候你遇到就遇到了，那叫随时做好准备随时去面对魔鬼，所以才会说我们的道理要常常要来听要来累积那么所有的观念都要从圣经来，从神来那就像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那我的公司是做电脑印表机啦那么常常大家都会说你们的那个墨水墨水太贵了，贵死人了，三颗墨水就可以买一台机器了好贵啊，为什么不降价？我说日本总公司又不给我们降价，他给我们就这么贵整这样卖当然我们做工程师的就被赋予一个责任，说那你去做个比较吧去买其他的工厂做的这墨水跟我们自己原厂墨水有个数据比较，然后我说好，我就领受这个命令，就开始去做了那做一个成果报告出来，就给这个业务他们看，我就说，我就试过很多家的牌子那么他们大概用没多久就整个喷嘴孔就塞住了，塞住的话呢，以我以前公司做的那个是零件，你要花钱去修所以跟其他的厂牌做的不一样，其他厂牌是你整个墨水夹换掉换一个就全新的所以不一样而且喷嘴孔比头发还细，所以你的成分都是总公司做的那个什么墨水的成分一定是符合我们的喷嘴的那个孔是很细很细通得过去其他工厂不了解我们的那个孔多细，所以用的成分比较颗粒比较大的一下就塞住了，叫整台抱去工厂去维修就要花钱了所以我们就说一个结论就是原厂品质才有保障原厂喷出来的颜色比较饱满而且那个点分布的均匀怎么样，那都很专业的那我以前刚突然想起来这个就是我们常讲在生活当中我们常会说要用原厂的东西，原厂的品质有保证，你用其他的工厂出来的它有一些规格不符合的，你花的钱便宜，可是呢你后面要修的钱可能就不便宜了当然那是生活的一些经验那我就会想起来原来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要神所赐的才有功效，要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的观念就是既然我们信耶稣的，我们要学习去从圣经里面从神的话语去领受我们该有的观念跟准备那么让我们在 将来我们遇到这个魔鬼要跟他征战的时候，我们就该知道怎么去应对。那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十二节哈。十二节哈，这几个征战哈，征战的话，小字写说这一节里面有两个地方写征战，都它的原文的意思叫做摔跤了。摔跤的话就是你没有像如果有人误会说战争，那战争的话就感觉说一堆人去跟一堆人打仗了。可是圣经写的摔跤，那摔跤的话态度又不一样了，等于是我一对一，你非得赢他不可，你要付出你的专心就像我们在运动场上看的什么柔道比赛啦、跆拳道比赛啦、摔跤相扑都一样，就是一对一，我就要面对你如果说团体赛还可以偷懒一下，我休息哈，你去攻大家互助，那个又是别的另外一个观念。但是如果今天这一场就是你单独面对魔鬼，你能够偷懒吗？不行啊，而且只有一条路就是你非得赢他不可，不然的话你就是被他吃掉了。所以要用尽你的所有的能力，你所听到的道理就像在场上要集中注意力，就要把他推出场外，让他出局了这是基本的概念所以面对魔鬼不是等于说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面对，因为魔鬼是灵啊，他什么时候会来扰乱你不知道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个人要去做准备要去面对他偷懒不来的都要去面对，所以要早做准备那么求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让我们在这个还没准备好之前保守我们不受扰害，可是那是我们的期待了。可是魔鬼什么时候扰乱我们不知道所以要随时不断的去累积我们对于神的真理的认识以及我们的信仰的实践，去体验去行出这个道理来那我们渐渐的去累积，加上我们弟兄姐妹的鼓励帮助让强化我们的对神的信心那么面对魔鬼的话，我们就不会被唬弄的或是被这个欺骗的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的魔鬼很少是用暴力挟制你，很少有，但是记载大部分所借的魔鬼都是用话语去说服你，那说服你的你就自己去得罪神了，他不用去让你他不用强迫你去做像夏娃摘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被魔鬼强迫去摘吗？不是，他被说服了，他自己摘他吃了，所以那条蛇要负的责任，要终身吃土，可是夏娃逃脱不了责任，因为是他摘的你自己摘的，若是那个蛇摘下来塞在夏娃的嘴巴，那结果又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所写的魔鬼都是诡计欺骗你，说服你，是你的心变了，你被说服了他就不用动手你自己就是去动手去得罪神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所以记住是要抵挡魔鬼的诡计不是跟他什么跟他肉搏厮杀，不是斗智用神的智慧去抵挡魔鬼的诡计那这是在这边跟各位分享的那我们求主耶稣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跟行道的勇气那以后有机会再分享后面那一段属灵征战的装备，还有一个是属灵征战的对象，还有一个是属灵征战的祷告那一一的再跟各位来分享。我们来唱诗176首，我依靠主，常常有神灵。 在脚船，我依靠主，常常有胜利。时时祈祷不生气，我主旨意救人民，我依靠主，常常有胜利。我依靠主，常常有胜利，胜利。我依靠主，常常有胜利。得胜恩主掌管，不是得胜守在乎主。